现在是华福加拿大联会的总干事。
现在是华福加拿大联会的总干事。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谭牧师。
现在将时间交给谭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用广东话跟大家来分享，不用翻译了。我感谢神能够代表华福咧向大家问问安。
我感谢神能够让我代表华福向大家问安。
有人问华福系乜嘢咧？咁样吓。
有人就会问说华福是什么呢？
华福可以话系一个运动。
我们可以说华福是一个运动。
华福唔系教会，亦都严格嚟讲，都话唔系机构。
严格来讲，华福并不是教会，也并不是一间机构。
佢系带动全加拿大或者全世界嘅华人教会走向一个完成耶稣基督大使命嘅运动。
它是带领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甚至是全世界的华人教会，来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一个行动。
今日喺中国以外，全世界有一万间以上嘅华人教会。
今天在除了中国以外，有一万间以上的华人教会。
喺加拿大就大概五百间。
在加拿大大概有五百间，
包括我哋的 BCBC 啊，
包括我们宾顿市华人浸信会。
我哋感谢主，我哋透过众华人教会，
我们感谢主，透过众华人教会，
我哋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我哋要广传福音，直到主临。
我们要广传福音，直到主来。
华福就是这个的命题之下来到推动教会的圣功。
华福就是在这样的命题之下来推动这样的成。
华福一直都以用一个叫做仆人、先知、桥梁的角色来到去帮助教会。
华福一直以仆人、先知、桥梁的角色来帮助教会。
到今时今日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华福运动。
直到今日，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华福运动。
大家留意到喺，如果你哋喺出边咧，会见到有一份叫做加国华人教会。
大家如果留意，在外面就可以看见这个加国华人教会。
一年啊出三期嘅。
一年只出三期。
上一期就系教会次文化。
上一期就在讲教会次文化。
你搵搵全世界咧，冇一份报纸系咁样去剖析我哋加国华人教会嘅。
你去找全世界的报纸都找不到一张来剖析加拿大的华人教会。
我们盼望这个是一个好的平台，帮大家去了解我们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两文三语的状况是怎样。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帮助华人教会了解
还有这一本叫做宣教日引，
另外一本叫《宣教日引》，
其实在你们外面都有的，
大家在外边也能够找到。
这个都是华福来到出版呢，帮助大家来到明白跨文化普世宣教的重要性。
这个也是华福出版的，来帮助大家了解跨文化宣教的重要性。
可以每日看一看有一边的灵修的文章，
你们可以来看一看每天有这个灵修的文章。
我们感谢神今天和大家分享来跟从我这个题目。
我感谢神让我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来跟从我这个题目。
如果有圣经，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继续来到听神的话语。
我们打开圣经来听神的话语。
大家知道谁是马丁路德吗？
大家知道谁是马丁路德？
1517年宗教改革改变了整个世界。
1517年的宗教改革改变了世界，
但是在大概300年之后，
但是在300年之后，
在德国出了一个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
在德国出了一个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
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戈尔，
他的名字叫约翰戈尔，
他讲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生命是由活人所拥有的，
生命是
活人，活人，活人，活人
是活人，
生命是由活人所拥有，拥
有的活人所拥有的。
若然人有生命，就要准备接受改变。
若然人有生命，就要准备接受改变。
我哋今日 去到一个新的时代当中。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中。
我们看刚才那读那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刚才这段圣经的时候，
耶稣基督面临一班旧的宗教的领袖。
耶稣基督面对一班旧的宗教领袖，
犹太教、犹太的传统，
犹太教以及犹太的传统，
很多东西叫他们不能够有新的这个的体现，
很多事情让他不能有新的体现。
而当耶稣基督来到呼召利未去跟从他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呼召利未来跟从他的时候，
其实让我们看到今天有个新的关系，
让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新的关系，
是一个新的季节，
是
季节，
是一个新的季节，
是一个新的世代，
是一个新的世代，
也都需要一个新的实践，
也需要一个新的实践。
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这段的圣经里面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
我愿神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心意。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经过，他本来要去海边讲道，
耶稣基督本来在海边讲道，
他经过税关，
他经过税关，
见到利未坐在那里，
他见到利未坐在那边，
讲句话，你跟从我来吧。
他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吧。”
听起来这句话其实很简单。
听起来这句话很简单。
英文是两个字，就是 “come follow” 啊，简单，太简单。
英文就是很简单，来跟从我。
但是简单的呼召是一个很沉重的回应。
但是简单的呼召是一个很沉重的回应。
利未怎样做呢？
利未怎样做呢？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都这么忙，他都没有忘记一个坐在税关里面的一个利未？
大家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非常的忙，但是他没有忘记坐在税关上的利未。
利未后来成为马太。
利未后来成为马太，
后来就写成马太福音，
后来写成了马太福音，
帮助很多的犹太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
他帮助了很多犹太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利未这个跟从耶稣的举动，
利未这个跟从耶稣的举动
是很有争议性，
是很有争议性的。
首先他自己本身，
首先他自己本身，
他非常有钱，
他非常的有钱，
但是心灵很贫穷，
但是心灵很贫穷。
一句说话就说穷到只剩低钱而已，
有一句话说就是穷的只剩下了钱。
因为他做税吏，
因为他做税吏，
在犹太人上面来收税，
在向犹太人来收税，
其实收几多随他而已，
要收多少就随他，
他给回一些给个罗马政府，
他给一部分就给罗马政府，
剩下的自己袋落袋，
剩下的就放进自己的口袋。
钱很多，但是心灵没满足。
钱有很多，但是心灵没有满足。
但当耶稣基督同他讲来跟从我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基督对他讲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
绝对不容易的那个决定，
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因为你要抌低所有的东西全时间跟从耶稣吧。
因为你要丢下所有的东西全时间来跟从耶稣。
我不知道你当日你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感触有没有利未这方面那么强烈。
我不知道当日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否像利未这般强烈。
因为利未要放下一切，
因为利未要放下一切，
但是导致这样做的，因为他里面实在太开心了
但是他这样做里面实在是太开心，
他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他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
就去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
就是跟从耶稣来做他的门徒。
然而今天我们跟从耶稣，
然而今天我们来跟从耶稣，
做门徒的意义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做门徒的意义很多人都不明白。
当利未来到去大排筵席，邀请更多他的朋友，都是税吏。
当利未大摆宴席，邀请众多的朋友，他们都是税吏。
很多的罪人都来了，从来到去吃一餐大餐的时候。
很多的罪人聚在一起来吃大餐的时候。
我相信你开心，自然要庆祝的啦，是吗？
我相信当你开心的时候自然就要庆祝。
但是就在这个场景里面呢，
但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呢，
有一班的叫做法利赛人啦，那班的文士啦，
有一班人他们叫法利赛人或者文士，
就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啦，
就是犹太的宗教领袖，
他们来批评了，就问问题，
他们就来批评问问题。
通常不满意呢，拒绝改变呢，第一个就是问问题而已。
通常不满意的时候或者拒绝改变的时候就是来问问题。
为什么你要跟那班叫做税吏和罪人一同吃东西呢？
为什么你要同这些罪人这些税吏一起吃饭呢？
耶稣的回答很精彩。
耶稣的回答好精彩。
康健的人或者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的。
康健的人或者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的。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那班自以为是的宗教领袖，他会说自己是有没有需要呢？
这班自以为是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有需要呢？
而耶稣特别说，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耶稣基督说，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
这班义人眼红，
这班义人眼红，
或者不满意耶稣用这个新的方法来到传福音，
或者不满意耶稣他用新的方法来传福音，
于是有这些的批评，
于是就有这样的批评。
你发觉原来今天很多人呢是很不愿意接受改变的。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改变，
就算是一个新的关系里面呢，
就算是在一段新的关系里面，
他仍然都是依然顾我，
他依旧顾我。
你跟从耶稣基督是他的门徒，
你跟从耶稣基督是他的门徒，
但你的生命有什么地方改变呢？
但是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
让你身边的人或者你的家人来到赞叹呢？
令到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赞叹呢？
很多人就哇信了耶稣好开心，但是自己掩埋在里面。
很多人他们就是信了耶稣好开心，但是藏在里面，
并没有像利未那样大排筵席，
但并没有像利未这样大摆宴席。
咁你可以话利未有钱啊嘛，系嘛？
可以说，
你可以话利未佢有钱嘛，可以咁做咯，系咪？
你可以说，利未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很有钱。
咁我哋各人庆祝我哋嘅属灵新生命，都有我哋唔同嘅方法。
我们每个人庆祝自己属灵的新生命，是用不同的方法。
最紧要就系话要有生命嘅见证，俾其他人见到。
最重要就是你要有生命的见证给其他人看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又问了，
他们又问，
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禁食的，
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禁食，
为什么耶稣你的门徒不禁食？
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
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如果真的那天是禁食的时候，肚子很饿的嘛。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进食的时候肚子很饿。
哇，很多人在大排筵席啊，你吃东西的时候，那感受很不一样的。
你看到很多人大排宴席，然后你的感受是如何呢？
首先我要明白呢，犹太人他们禁食是有这个的律法的要求。
我们首先要明白，犹太人进食他们有律法的要求。
他们在赎罪日那天呢，来到去禁食。
他们是在赎罪的这日来进食，
他们是纪念他们当日那个国家城破的时候他们赎罪。
他们是在那个
耶路撒冷城破，
就是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
国破家亡，他们赎罪，他们每年有一日一定要禁食的。
他们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有一年他们一定要有一天来进食。
所以几百年之后，
几百年之后，
他们的律法的主义呢，
他们的律法主义
搞到要经常要禁食，
搞到他们经常要禁食，
通常一个礼拜有两日要禁食，
通常呢一个礼拜有两天要禁食，
有时候要做给人看，
他们也要做给人看，
给人知道他禁食，
他们要被人知道他们在禁食，
知道他属灵一点，
这样就显得更属灵。
通常禁食呢可以选星期一或星期四，
通常禁食呢你可以选星期一和星期四，
因为星期五晚就开始安息日了嘛，
因为星期五晚就要开始安息日了。
而且他们之前要做事，
因为之前而且他们之前要做事情。
禁食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禁食那一天呢，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禁食的时候你没什么精力的，你很难做事的。
禁食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精力，你就很难做
事。所以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一些叫做高级的官员呢是不用禁食的。
所以犹太的律法里面说，如果你是高级一点的官员，你就不需要禁食，
因为你要继续执行你的职务嘛，
因为你要执行你的职务。
但当这班人这样来到去批评耶稣的时候，
当这班人来批评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回答又是非常有趣。
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
首先你要明白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呢，
首先你要明白耶稣基督训练门徒
和犹太人训练门徒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和犹太人训练门徒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犹太人训练门徒是要守律法，
犹太人训练门徒说你要守律法，
要从细又要背圣经，
要背圣经，
有几百条的律法要守。
Sorry，
几百条的律法要守，
有几百条的律法要守，
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但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呢，
但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呢，
你见到福音书怎么做啊？
你看到福音说他怎么样做呢？
呼召门徒来跟从他，
呼召门徒来跟从他，
三年多训练他们，
三年多来训练他们，
他们是离开他们的专业工作，
他们离开自己的专业工作，
好像利未就是会计师啦，
比如说利未他就是会计师，
但是离开工作跟从耶稣三年多日与夜，
但是离开他的工作三年之久日夜跟从耶稣。
他十二个门徒后来是翻天覆地的将整个世界去改变，
他这十几个门徒就后来翻天覆地将世界改变。
所以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和犹太的传统训练门徒的方法是不一样，
所以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和犹太人传统的训练门徒的方法是
完全不一样，是不一样，
出来的果效也不一样。
今日我哋门徒需要训练，
今日我们门徒需要训练。
我唔系话，所以耶稣就自然成为一个门徒。
我们不是说跟从了耶稣就自然成为门徒。
喺旧年八月嘅时候，
喺去年八月的时候，
我有机会去到新加坡圣约布道会。
我有机会去到新加坡的圣约布道会。
曾金发牧师嘅教会，
曾金发牧师的教会，
同埋佢主持一个叫做精心的门徒训练的大会，
还有他主持一个晋升门徒训练大会，
他的名字叫做锐意门徒训练，锐意门徒训练大会，英文就是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hurches 的 Conference。 我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感动，
当我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动，
有成五千个人来参加这个大会，
超过五千人参加这个大会。
其实大部分大概都是他自己教会的人，只不过有二三百人是在国外过来，好像加拿大我这样。
大部分人都是他们本教会的，只有两三百人是从外边来，像我这样的。
一个五千人的大会，其实一听到的时候很虚撼的。
这个五千人的大会，
反应非常好，热烈的。
五千人的大会来，他们参加的时候反应很激烈。
我听到曾牧师所讲门徒训练的精髓，
听到曾牧师所讲门徒训练的精髓，
有四个 P，
有四个 P。
第一个 P 是咩咧？
第一个 P 是什么？
佢提到系一个某确类的人啊，某确类的人，某确类的人，呢、这个 person。但系呢个人呢，你可以话佢系一个从自来自不同地方或者不同背景的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这一类人呢，他是从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地方来跟从耶稣。
但这个成为某确类的门徒呢，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要成为这个某确类的门徒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需要有个目的，
你就是有一个目的，
有个目的去跟从耶稣，
有一个目的来跟从耶稣，
跟着经过一个的 process， 这个的过程，
还要经历一个过程，
然后成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然后成为一个产品。
所以他这四个 P 呢，就是一个 person， 一个 purpose， 一个 process， 最后一个 product。
所以这四个 P，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个人。
这个就是一个某确类的门徒训练的一个个精心的过程嚟噶。
这就是这个门徒训练晋升过程。
华福就会在今年九月尾的时候。
华福就是在今年九
九月底。
九月底的时候，
就在多伦多有一个全国都会参加的门徒训练大会，
就是有一个全国参加的门徒训练大会。
我们就邀请曾金发牧师和他的师母从新加坡过来，
我们就邀请曾根发牧师和师母从新加坡过来。
其实你们外面有个海报黏在那里，叫某确类。
你们外边就有这个海报，
我们欢迎你来参加报名。
我欢迎你报名参加，
在网上自己报名就可以了。
你在网上可以自己报名。
我们很盼望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呢，
我们很盼望今日的华人教会
走向精深的门徒训练，
走进这个晋升门徒训练。
简单来说，做门徒不是说上了一个课程，我们参加一个小组完了之后就是门徒了。
简单讲，并不是说你想要成为门徒就参加一个小组。
这个生命的经历是需要我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
你生命的经历要求你每一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今天是一个新的世代，
今天是一个新的世代，
因为一个新的季节来到，
因为一个新的季节来到。
所以当耶稣被他问的时候，他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就说新郎在这里的时候是你是不需要禁食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问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简单，说新郎还在的时候
你不需要禁食，
你不需要禁食。
但有一天新郎会离开的，
但是有一天新郎他会离开，
这个婚宴的庆祝会结束的，
婚宴的庆祝就会结束。
那你听得出叫耶稣要上十字架，
那你听得出耶稣他要上十字架，
跟着你就要哀哭了，
跟着你就要哀哭，
你要禁食了，
你就要禁食。
但是现在是庆祝的时间，
但是现在是庆祝的时间。
我们让神知道我们今天教会处在一个什么的一个季节里面，
我们要让神知道我们今日的教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季节下。
如果是一个农夫春夏秋冬他会知道的，
如果是一个农夫春夏秋冬他会知道这样的季节，
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事，
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事，
最后是一个农产品挤上市场，
最后将这个农产品推向市场。
我们今天明不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一个的时代当中，
我们是否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在什么样的世代当中？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第二代要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第二代要出来了。
当我们有新的一个下一代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有新的下一代要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我们做事情的方法要变通一下的了。
我们就你有没有发现你做事情的方法就需要变通？
所以基督耶稣很快就讲两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的比喻。
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就讲了两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
他说没有人将这个新布缝在旧衣服上面，
他说没有人将新布缝在旧衣服上。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是吗？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你新布呢是会缩水的。
因为这个新布呢它会缩水。
你有没有穿牛仔裤二三十年前缩到傻晒的牛仔裤呢？
你有没有三十年前穿过牛仔裤那个缩水缩得很厉害？
今天的牛仔裤已经是预了缩水的了，所以好一点。
所以今天的牛仔裤呢就是它已经预先缩过水就会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旧衣服呢有一个破洞，你想把新布补上去，
假如你的旧衣服有一个破洞，你将新布补上去，
跟着你一洗的时候你新布是会缩水的，
接下来你就洗的时候新布就缩水，
就会扯烂你那个整件衣服的，
就扯烂这整件衣服。
我想这些家庭主妇很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在想家庭主妇都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配合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怎样才能从新旧之间找到一个配合点呢？
今天新的世代下一代出来了，
新的世代下一代出来了。
早一段日子，其实在几年前华福都有一个叫做 全国的第二代英语事工的一个调查。
前一段时间华福他们都有一个下一代的英文事工的调查，
这个调查很快就会出那个报告，
这个调查很快就会出一个报告。
黄建安博士主领这个调查，
黄建安 博士主领这个调查，
因为去年他有癌症，所以拖迟了那个报告。
因为去年他得了癌症，所以就推迟了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呢有很多的矛盾。
这个报告很重要，就是讲到说上一代跟下一代有很多的矛盾。
如果在领导来讲，上一代一直都是由上而下来到指挥下一代。
从领导层面讲，就是以前的领导他们都是由上至下来指导下边。
上一代的领导他们不是很容易接受新的一班人的那些意见。
上一代的领导他们就不是很容易接受新的一代人的意见。
上一代人不愿意去改变。
上一代的人不愿意改变。
所以下一代的人好像那时候说的叫做很烦恼。所以很 frustrated。
所以下一代的人他们就很烦恼很挫折。
他们离开教会。
他们要离开教会。
很多这些案例。
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去到一个阶段，我们的下一代何去何从呢？
很多的华人教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何去何从。
所以黄建安博士那个报告他要命名为 To listen to their voices， 要聆听他们的声音。
所以黄建安博士的报告他的题目就是要倾听他们的声音，
提醒我们上一代的人要听下我们下一代讲什么，
提醒我们上一代人要听一下我们的下一代在讲什么。
我都算是上一代的人，
我也算上一代的人，
因为我有六个孙，
因为我有六个孙，
我的仔和我的女儿都是三十几岁，
我的儿子和女儿都三十多岁了。
我六个孙，我两个大孙都成八岁九岁。
我有六个孙辈，大孙和小二孙都已经八九岁。
所以我见到其实今日我哋已经咁样嚟到去经历咗好多年日嘅华人教会英语事工嘅发展。
所以我也见证了这个多年来华人教会英语事工的发展，
但今天仍然有很多的问题，
直到今日有很多的问题。
怎样去改变呢？
怎样来改变呢？
不容易，
不容易。
大家为这件事祈祷，为我们下一代祈祷，
大家为这一件事来祈祷，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祈祷。
黄博士的报告里面就有两样几样很重要，我提一两样，因为有些叫做 polarizing issue，是分裂性的一些议题。
黄博士的这个报告很重要，我就提一两点。他讲到了这个分裂性的问题。
华人或者我们华人教会对 LGBTQ 呢，我们这一代才是上一代呢，有时候的看法很不一样。
我们上一代人对这个LGBTQ 这个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都说钉死他们有问题，
我们都是说要钉死他们，他们是有问题。
但是下一代呢对他们很怜悯的，很同情的。
下一代人呢就对他们这一类人就是同性恋啊变性人这一类的是觉得很同情，
因为他们每天工作生活面对的就是这些朋友，这些同事，
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都会面对都会面对到这一班人，就是
他们大学读书都是这一批人啊，
就是他们的同事或者是在大学里的同学都有这样的人。
我们怎样去找到一个方案帮助我们教会整体来关心这个群体的人呢？
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方法让教会的群体来关心这一班人呢？
另外一个问题讲到说学校的性教育，
另外一个问题讲到了学校的性教育。
我们华人教会在教会不讲性的教育的嘛，
我们华人教会是不会讲性教育的，
在我们家庭都不讲的嘛，
在我们的家里边我们也不会讲。
那小孩子在哪里学啊？
那小孩子从哪边学呢？
学校学啦，
就是在学校里边学，
跟着在网上学啦，
接着就是在网上学，
他那些朋友仔学啦，
或者是从他们的朋友圈里学。
那你就很害怕了，你咪？
所以你不要，
我们就很害怕了。所以性教育这个的议题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是避开不提呢？
所以性教育这个话题在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避而不谈呢？
新的时代来临，
新的时代来临，
尤其是我们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面对两文三语的挑战，
尤其是我们加拿大的华人教会面临三文两语的挑战。
我今天我们对下一代的工作我们要重建，
所以我们下一代的工作是要重建，
重建我们的关系，
重建我们的关系，
修补那个破口，
修补我们的破口，
以致我们能够一同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做好它，
以至于我们 一同可以在福音方面做好。
不单止新布补不上去旧衣服上面，
不单是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
新酒都不可以装在旧皮袋上面，
新酒都不可以装在旧皮袋里。
成日我都说新和旧是不对称，
我经常都说新和旧是不对称的，
很多时候在那个概念上面我们不可以接受新的事物，
很多时候我们在概念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Dallas 神学院有一位很著名的圣经学者叫做 Howard Hendricks，
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位很著名的圣经学者，
他已经离开这世界了，
这个 Howard 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师父接他回上去，但他曾经讲过一个有关变动的那个的一个的论题，
他曾经讲过一个关于变动的论题，
他是用我们今天呢其实在社会学上面呢有一个叫做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的理论，
所以他讲了一个新的理论，
创意或者创新的浸透的理论，
就是创意寻求的理论，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你可以上 Google check 下噶。
你可以到 Google 上去查到这个理论。
佢主要讲到乜嘢呢？
他讲到什么呢？
当人要变动，面对呢个变革嘅时候，
当人要面对变革的时候，
好多时嗰种反应唔一样嘅。
很多时候，这个反应是不同的。
呢个嘅理论，呢个嘅研究，其实真系有真正嘅学术嘅基础。
这个研究是有真正的学术基础。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概念，新的发明，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概念，新的发明，
推出来的时候，
你要推出来的时候，
大概有 2.5% 的人呢是会赞成你的，
大概有 2.5% 的人是赞成的，
是马上赞成你的，
是马上就赞成，
因为那班人跟你一样都叫做 innovators，是那个创意发明者，
因为这班人就和你一样，他们是变革者，
好接受这个理论，
他们就很接受这个理
论。跟着有 13.5% 的人呢，
接下来有13.5% 的人，
他叫做 early adopters， 很快的很早期的就会接受你的意见的了，
他们就是在比较早期能够接受你的，
你只要解释一点他就很明白，就马上接受的了，
你只要做一点小小的解释，他们就可以接受。
我这叫做是早期的这些接受者，
这些人就叫早期接受者。
但跟着有 34% 的人呢，
接下来有 34% 的人
叫做 slow majority， 是慢慢去接受的，
他们叫慢慢的大群，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解释，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跟他们解释，
需要更多的时间给他们来消化，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跟他们来消化，
然后他们
然后他们来接受，
慢啲，但佢有34%都唔少嘅人。
他们是慢一点，但是有这个34%的比例是不小的。
根据呢个研究咧，跟住仲有34%嘅人咧，佢哋系叫做 reluctant majority 啦。
接下来呢，就有这个剩下的34%的群体，他们就是很勉强的这一帮人。
佢哋真系好勉强嚟到接受呢样嘢嘅。
他们就是很勉强的来接受这个东西，
他们听了麻麻地，但是看到这么多人都接受，哎呀我都接受啦，这样
他们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呀一般般啦，但是这么多人都接受，那我也就接受吧。
那我讲了头的 2.5%， 跟着 13.5% 的了吧，
刚才讲了刚开始的 2.5%， 13.5%，
跟着有34%是 slow majority， 慢慢来的班，
然后呢就有34%这个很慢的这一群，
跟着有34%是那个叫做 reluctant majority， 很勉强 亦都有接受嘅人咯。
还有这个百分之三十四，就是勉强接受的这一班
人。如果你计数清晰嘅，仲剩几多？
如果你的数学很好的话，还剩多少呢？
16%。
16%。
呢16%嘅系咩人呢？
这个16%是什么人呢？
系嗰叫死硬派、敌对派，永远唔会接受嘅。
他们就是死硬派、敌对派，永远都不接受。
或者可能佢心里面唔讲出嚟，但系佢系永远唔接受嘅。
他们可能没有讲出来，但是他们心里边就是永远不接受。
如果有100个人坐喺度，有16个人系反对你噶，死都反对你嘅咁样啊？
如果有100个人坐在这边，就是有16个人就是坚决反对你，死都要反对你。
呢个嘅研究其实系好有学术基础。
这个研究很有学术基础。
今日如果我哋教会要面对改变嘅时候，
今日的教会当我们面对改变的时候，
就好似耶稣基督所讲新酒啊，
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新酒，
当时代表新的福音，
当时代表新的福音，
而旧皮袋代表犹太人那个旧的宗教的做事情的方法，律法主义者，
这个旧皮袋就代表这些犹太的文士们旧的方法，
新旧不相称，
新旧不相称。
我之前我是一个化学工程师，
我之前是一个化学工程师，
我做了12年的工程师，
我做了12年的工程师，
然后先做牧师，
然后才做牧师，
所以我都知道化学作用啊，
所以我都知道这个化学作用。
新酒啱啱酿成之后呢？
新酒刚刚酿成之后，
仲有啲气体呢系会出嚟嘅，
它还会有一些气体要出来，
因为那个叫做 fermentation 呢。那个过程未曾完成啊，那个发酵啊，
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所以你用旧皮袋嚟到去装佢嘅时候咧，
所以当你用旧皮袋来装它的时候，
等一发酵就有啲气体出嚟嘅，
它发酵就会有气体出来，
咪有压力咯，
就会有压力，
压力就会胀大咯，
压力就要膨胀，
就会胀烂呢个旧皮袋啊，
就会把这旧皮袋胀烂。
但系点解新皮袋冇事咧？
但是新皮带就没事，
因为新皮带从来以前未曾试过去胀过，
因为新皮带它以前并没有被膨胀过。
动物的皮咧好有意思嘅，你胀下胀下咧，拉得几次之后咧，佢先至会爆嘅。
所以呢，动物的皮是很有意思的，你这样拉几次呢，它会爆。
所以第1、2次系 OK 嘅。
头1、2次呢就还没问题。
所以新酒要装喺新皮带。
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袋，
用让这个新皮袋可以来到去有些叫做胀少少、拉少少，来到去适应这个新酒那个情况。
所以这个新皮袋呢，它就会胀一点点、拉一点点来适应这个新酒。
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这么多年历史了，
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年的历史，
有很多的领袖在中间看过教会的成长建立，
有很多的领袖在这边看过教会的成长。
当然我都认识冯俊牧师啊，你们之前的一批的领袖，
我认识冯金牧师，就是以前的这一批领袖。
今日去到这个年代，我们又怎样做事情？
到了今日这个年代，我们要怎样做事？
旧的不是不好的，
旧的不代表不好，
建立了这个教会，
建立了这间教会，
努力的传扬福音，
努力的传扬福音，
先有新的一代来到去，起码有这个环境可以将福音工作继续来到去拓展。
但新的一代来到，起码有这样的环境来推展福音。
但如果新和旧不能够衔接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但是当新和旧不能衔接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今日加拿大的华人教会都是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今日的华人教会，加拿大的华人教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旧的我们需要去多谢他们，祝福他们。
旧的过去的我们需要多谢他们，祝福他们。
新的我需要勉励他们，鼓励他们做好。
新的我需要勉励鼓励他们做好。
但是叫耶稣在这个的比喻当中还有一句说话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的，
但是这边耶稣基督还有一句话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
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路加福音5章第39节。
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呢一节圣经咧，路加咧真系好有精警，佢写埋落去喺佢嘅研究喺个当中。
所以在这一节圣经中，路加医生他写了这样一句，
佢记录埋呢一句落嚟，
是在他的研。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圣经话：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耶稣基督系知道当时嗰班犹太教嘅人系唔肯改变嘅。
耶稣基督知道当时犹太教的这一班人是不肯改变的，
所以佢知道佢哋饮咗陈嘅酒，新嘅。当然不行啦，
所以他知道他们喝了陈的酒，当然新的酒就不好了。
我知道我不喝酒，但是喝酒的人就知道酒越陈越正的嘛，
所以 我不喝酒，但是我知道在座如果有喝酒的人，他们就知道
你觉得红酒不是两年五年的，讲十年二十年的很正很纯。
所以这个如果红酒放了五年、十年、二十年，它就会变得很醇厚。
所以总是说陈的好的。
他们总是说陈的好。
耶稣明白。
耶稣明白。
其实个意思不是要我们要去将旧的来到去完全将它打低晒、铲除晒。
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让我们把旧的都要铲除掉、打烂它。
只不过我们作为旧的皮袋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呢，都要想想怎样去适应新的事物。
对，就是我们作为旧的皮带，包括自己，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样适应新的时代。
如果你五六十岁以上那些呢，你应该会称为自己是旧皮带。
如果你是六十岁以上呢，你就要叫自己是旧皮带了。
愿神给我们知道怎样去改变。
愿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并且愿意去寻求改变，
并且愿意去寻求改变。
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讲多一个故事。
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多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我在网上看回来的，很有意思。
这个故事是我在网上看到的，非常有意思。
他说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大妈，大家知道什么大妈了，从中国来的。
他们说这个故事讲说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大妈，
他经常要去广场跳广场舞的。他嗰啲公园啊，广场啊，
他整天都要到公园这个去跳广场舞，
啊，又可以健身，又可以啊做运动咁样啊，
又可以健身，又可以做运动。
啊，有一日佢唔去咯喎，
有一天他就没有去。
于是佢个有啲朋友就问佢啊，点解呢排唔见你去广场跳舞嘅咧吓？
于是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最近这一段时间怎么没有看到你来广场跳舞？
咁呢个大妈就话：哎呀，我都要改变一下啦，即系世代唔一样啦，咁样。
这个大妈就说：我也要改变一下了，因为世代不一样了。
你唔知啦，我屋企咧，我个仔同我新抱成日都有耐冇得嗌交啊。
就是你不知道，我家里我的儿子跟媳妇整天吵架。
佢哋一闹交嘅时候，我新抱成日都话：如果我同你阿妈跌落水嘅时候，你会救边个咁样？
他们一吵架的时候，这个媳妇就会跟儿子问说：我和你妈掉进水里，你先救谁？
所以我咪要唔去跳舞，我要改变啊！我学游水啊，而家。
所以我现在就不去跳舞，我要改变，我要去学游泳。
因为呢个问题都几麻烦，我要处理一下咁样啊。
因为这个问题
实际啲
是很麻烦的，我需要来处理一下。
咁有一日真系佢个仔同埋个媳妇又喺度嗌交啊！
结果真的有一天，他的儿子和媳妇又来吵架。
咁个媳妇又话啦：如果我同你阿妈跌落水，咁你救边个先？咁样。
他的媳妇又问说：我和你妈掉进水里，你先救谁？
咁个仔话：而家，哎，唔怕喎，我妈识游水啦，而家。
那个儿子。
唔使我救啦。
这个儿子就说：我妈会游泳，我不需要我救。
我妈可以救你啊。
我妈还可以救你。
咁咪两个冇事咯，咁样，我又唔识游水咁样啊。
你就所以你们两个都没事了，我又不懂游泳。
咁呢个媳妇又撒娇啊，唔得，你爱我，你一定落水，你要救我咁样。
这个媳妇就在这边撒娇说：不行，那个我掉进水里，你要来救我。
因为你爱我嘛，你要下水啊。但系个仔话：咁样啊，你死梗啦咁样。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跌落水嘅时候，我妈实救我嘛。
因为
我妈唔救你噶啦。
因为我掉到水里的时候，我跳进水里的时候，我妈就来救我了，就不会救你了。
今日愿神俾我哋一个咁简单嘅生活嘅一个例子，
这样简单的一个生活的例子，
我睇嚟我都好可笑啦，好笑，但系实际要改变。
我们看着都觉得很好笑，但是实际在讲改变。
如果你肯改变，
如果你肯改变，
任何难嘅处境。
任何难的处境
都可以化险为夷，
都可以化险为夷。
或许神的心意就要我们去改变啦。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改变。
在一个新的关系当中，
在新的关系当中，
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一个新的季节。
我们要明白这是新的季节，
亦都一个新的时代要出现啦。
新的时代要出现。
当我们做一个做事的时候，有个新的实践。
当我们来做事的时候，就要有新的实践。
多啲去包容。
多一点包容，
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
愿主俾我哋有更好嘅一个心意去跟从神。
愿主给我们更好的心意来跟从他。
一齐我哋低头，我哋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哋。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即系能够破旧立新。
就是能够破旧立新。
我哋好多谢上一代嘅人参与教会嘅建立。
我们多谢上一代的人参与建立教会，
但当我看到一个新的世代要开始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到新的世代开始的时候，
求你给我们一个更广阔更愿意包容的心，
求你给我们一个更广阔愿意包容的心，
我们愿意不断地去超越自己，
我们愿意不断地来超越自己，
去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
去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是迎接一个新的局面。
愿神帮助我们Brampton 的华人浸信会，
愿主你帮助宾顿市华人浸信会，
让我们无论大大小小老老幼幼，
无论大大小小老老幼幼，
都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都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共同等待主基督耶稣的再来，
共同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愿主你赐福给我们教牧同工，
愿主你赐福给教牧同工，
赐福给我们一班的领袖弟兄姊妹，
赐福给这一班领袖弟兄姊妹，
在跟从基督耶稣作为你的门徒的大前提之下，
在跟从主耶稣基督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要往普天下去将福音传给万民，
我们要往普天下去将福音传给万民，
然后末期就来到了，
然后末期就来到了。
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